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第九篇十三节看起，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十三节里面哈，我还是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信心的表现。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讲不出什么话来，但是如果我们讲出来，包括这个话，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是，各位，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会不会很觉得很讽刺，我们这样讲是带着爱，不是带着恨，我们带着爱的正义感，对于恶人加在义人身上的恶行，不管是不是加在义人身上的恶行，我们对神呼求，我们求神看。我想甚至这是一个很安全的祷告，就是我们不再定人家的罪，我们是求神来看，神给我们的理性智慧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我们求神来看。那么当然神已经提拔了，神也会继续工作。那个十三节和四节哈，各有一个门，一个是死门，一个锡安城的门，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意思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是锡安城的门跟死门其实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在这世上不管在哪里，可能在锡安城就是教会的门那里，受到很大的屈辱，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又在那里受到上帝的救恩，我受到上帝的救恩，我做的事就是赞美，就是欢乐，这个是赞美，是欢乐，是一个正确的反应。那我们也说过，赞美欢乐也有一个延伸出来的意义，就是传扬主的救恩。为什么传扬主的救恩是延伸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跟我们有一样的状况，有一样的艰难，当我们因着上帝的救恩从那艰难中被拯救的时候，我们的欢乐诉说也是传福音，让那些同样在艰难中的他们可以也向神求告。那一方面我们在诉说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神的公义，让邪恶的人，那在整个第九篇还有圣经里面，常常邪恶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个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不太能够说我们在生活中每件事都可以看到这么清楚的报应，事实上我们恐怕非常能说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不敢讲科学上的事，但是在道德上面的事情，报应在今生不是很清楚的，你种什么不一定收到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但是我们在今生不一定看得到。这里有一个很幽默的描述哈，那个所谓很幽默的描述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外邦人的受处罚是受他自己的作为的处罚，就这个有点幽默，但是不一定我们看得到。我再一次说，这个世界上太多作恶的人，你没有看到他的恶回到他的头上。不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做的恶多少还是回到他的头上，还是可以看得到。包括你说没有，我看他都很一帆风顺，我们必须相信，起码我是这样相信，在今生不一定能看到物质上肉体上的报应，但是我们相信心灵的报应马上就有。我们相信人在作恶的时候，他心里即使他贪污成功，即使他强奸成功，即使他吸毒成功，即使他赌博赚了很多的钱，我们不相信他会很快乐。我们相信上帝的法则也写在恶人心中，那个犯罪给他的不安一定是有的， 只是我们也不必太去追究这个事。我们最少每个基督徒需要有的就是我们顺服信靠上帝，所有的平安是应该有的。那个平安不一定能够盖过我们的愤愤不平和焦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里面。那各位，如果我们要从社会上、历史上或者圣经里面外邦人或者是不认识神的人，当他在以一个不认识神为出发点所做的，这里讲的是恶了，这个恶最后会回到他头上。也许我们可以想到说，约瑟他哥哥对他的恨恶不是刚好就成就了那个梦吗？如果没有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地，当然神一定也能成就了，但是那个梦的成就他哥哥把他卖去是一个帮助他那个梦圆梦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不会最后到监狱里。如果不会到监狱里面，他等不到刚好那一天法老做一个梦，然后如果之前之后都不会有这么高深的机会，就是那一天。就约瑟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一个个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讲到说，就是要有这个恶人的这一步，才会有约瑟的这一步。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每件事都看到这些，不过我们需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会非常公义的让他的儿女得到最好的报酬，或者最正义的报酬。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那这句话我们能不能也稍稍被提醒一下？他没有说恶人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圣经里有这样讲。他没有说恶人就是违反上帝律法的人，圣经也有这样讲。他也没有说恶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圣经也有这样讲，也有这样讲啊。就每一句都是神的话，但是你把它讲的完整一点，就是一个正确的神学。恶人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那这里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跟罗马书一样，就是恶人不是不知道有神，但是他罗马书是故意的说他们故意不认识他，这里就是上帝所做的事不是在他脑海里没有印象，但他忘记了。我们需要小心一点，这句话恐怕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不会也有忘记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轻看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有不信神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始终在忘记或不信或轻看他，那么最后是悲惨的结局。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这个是对你的安慰还是鼓励？还是很无奈，我不晓得了哈。他说不永远，那是不是表示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好像我们有一段时间被神忘记了，好像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指望落空了，但是不会永远的落空。总之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很积极的祷告。十九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各位，越信靠上帝的人，越信神在掌管的人，越信整个世界包括恶人的邪恶有神的美意的人，我们越不是宿命论，我们越不是消极的。我求主给我们这种积极。我在圣徒上面，我在历史上圣徒，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个人团体，我都没有看到基督徒是消极的。所以如果你信主，你对主的信有一天是好吧，甚至我们的祷告哈，就只好交在主的手里。如果你是这样祷告，而你真实这样祷告，你也不会是消极的。因为交在主的手里，包括我们求主的手工作，包括求主的手借着我们工作，任何一个时候基督徒是很积极的。 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强烈的祷告，我们的安息也是一个积极的安息。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那个审判是什么呢？审判应该有两件事情吧，一个审判，一个是把真相讲出来，那个就应该是审判吧。但是审判里面可能很大一个成分不是把真相讲出来，可能我们通常一般都觉得，当然就法律来讲，我们不能说很绝对了，就我们老百姓不能说，哎呦，那个人啊，好像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Michael Jackson， 不是 Michael Jackson， 那个牧师那个杀O.J. Simpson， 那一个人杀他老婆，那是铁一般的事实。照我所知道哈，各位这件事情我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哈，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足球员，听说把他的太太杀掉了，照我所知道那个是事实。照我所知道他被判无罪是因为司法的程序上被他律师找出毛病来了，所以就算一个 mistrial， 就是很诡诈的律师了。就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像知道事实一定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哦，陈水扁贪污一定是事实，我不太敢讲这话，不过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事实。法院不只是在讲那个事实，审判还包括对那个事实公平的处理。那这个审判真相大白和那个大白的真相后面的报应都在神那里，最后的审判是最清楚的。今天我们并不停止说，主，你在今生也多多的显出这样的真相大白和真相之后的报应。这里有一个，对义人来讲，上面有讲真相大白包括替我伸冤，真相大白包括，各位，这个伸冤里面有太多部分了，包括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拯救，耶稣拯救等等，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要真相大白而且要报应清楚的话，包括我们这个罪人如何得到赦免和拯救和恩待，这个部分很多地方讲，诗篇第九篇前面也有讲真相大白和公平报应的另外一个，哇，这写得很棒，20节，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这个还不太清楚，下面一句话，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这句话太漂亮了，当然这句话很深了。什么叫做不过是人？人到底算什么？人在上帝的眼中，在人的眼中，在我们自己眼中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是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什么都不知道，人以为他知道，人好像也知道很多东西，包括人有很多科学知识、道德知识，我们不信主的人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圣经上讲，特别我们的福音讲，当人不知道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人对其他一切的认识，包括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啊，这个讲道啊、哲学啊、伦理都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在这里勉励弟兄姐妹，人贵至自知，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到底有几斤几两。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优秀的导师、优秀的父母会知道的。那个教练知道你有多少的能力，我要把它逼出来。研究生的导师会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博士的材料，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或者将军知道啊，这个在世界上都有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会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不知道上帝的话， 他对自己、对人、对生命都不晓得，他也不知道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再用加拉太书的一句话，或者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前提是，更好的说法是，你是被神认识的。如果不是神知道你，神认识你，你对上帝也不会认识。好，所以第九篇哈，整个诗篇第九篇，如果我们就这样讲，讲过去一两句就讲完了，就求神伸冤刑罚恶人就完了，那样讲也没有错。如果我们要想的比较深一点，也还真的蛮深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讲。人算什么？你认不认识你自己？好，我们看第十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这都是我很喜欢的句子，就好真实。就近前人，我们通常不太敢这样祷告，可是恐怕就是近前人才敢做这样的祷告。神对他是很真实的。我们昨天祷告会，我是很受感动，亲近神，更亲近神。好，但是圣经里居然有这样讲，当我很想亲近神的时候，神很遥远。那个有的时候你们会听到小家乐或者小朋友，妈妈你到哪里去了？可能只是去厕所一下，可能只是在那几分钟他有一个需要，但是你不在了，你不应该不在，你不可以不在，我有需要。各位，上帝无所不在。我想到这些时候，我都求主怜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神学念多了，可能有它丰富的地方，但是也有它，因为太丰富，不知道怎么讲。各位，神不是无所不在吗？我们不是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很安慰我们的神无所不在，而不是只是很抽象的神学的。譬如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譬如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旷野，在那个荒凉的晚上，耶和华跟他说话，他起来就跟这里一样，他很害怕，然后说耶和华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然后他在跟他的舅舅拉班离开的时候，他说如果这几十年不是上帝跟我在一起的话，我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也在圣经里看到他在远处，而且这里生动，不是说耶和华在远处，他说耶和华站在远处，他站在那里看。然后有的时候他讲的更严重，在患难的时候，我希望你扶我一把，你不是在远处赶不来，你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当然神不会藏起来，你会做这种祷告，你就知道神在听祷告，神不是隐藏的。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情绪感觉跟主讲，这是一个有福的人。我很希望我的祷告是这样，我很希望信友堂祷告我们也能够更有感情，更有好的神学。主，你无所不在，你都能，你不要藏起来好不好？好了，那这种会对上帝这么真诚的祷告，常常也是被恶劣的环境逼出来的。第二节，原来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这我也不知道，这里没有写是不是大卫写的。但如果我们想到大卫，我们如果想到，各位还是一样，各位你应该想到你自己，甚至你可能想到你在上班，包括在信友堂上班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事工或者人，事工人我们大概不敢讲，事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阿门，追得火急。来，神牧师讲到的题目给我好吗？以前打算到星期六还出不来的时候，追得火急。就我们应用一下，我们在事实上，当事工的追得火急，也许你笑一笑，但有的时候你不会笑哦， 有的时候你会很火大哦，然后那时候又来一个电话哦，就生活里面，哎呦，主实在太真实了，艰难实在太真实了，邪恶也太真实了。好啊，我想冲淡一下气氛，就是事工把你追得火急，但这里是恶人，然后恶人又在骄横中，那就更火大。这恐怕是各位，如果我们在信友堂，可能有的时候也有，对不对？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信友堂人接电话很不礼貌。好，就各位，这大概我们都有过这种经验哈。你正在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来个电话，说讲个十万八千里，跟你没关系的，而且不应该找你的。然后你要转一个电话，然后转过去，那个人又在忙线，然后打来的弟兄或姐妹或长老或长老夫人或长老娘就会说：“哎，信友堂真是你看。”然后你自己很多委屈，就对，我只是说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各位，这我们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其实诗篇里很多要表达的，可能有两点：一点就是正义，正义就是人得到他自己该得的，人种什么就应该收什么。所以是陷在自己的计谋里。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拯救了，就上帝的拯救是非常公平恰当的。第三节，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哎呀，这好像跟我们刚刚讲的一点都没有关系了，但其实还是可以想得到哈。这里他在责备恶人，责备恶人心中没有神，可能这里跟大卫如果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有权有势的在逼迫小民，而且或者像那个黑道高利贷在追那个欠债的人，贪财的背弃耶和华轻慢他。这也许我们也不会碰到太多，不过我也还是拉扯一下跟我们有关系吧。我们没有被高利贷追讨过，因为我们没有借过高利贷，我们没有被什么其他我们的什么东西被人家这样追讨过哈。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信友堂服侍的时候，可能这些恶人都不在我们身边。不过我提一个，为什么恶人会把别人追得火急啊？为什么这第四节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就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痛苦，包括接到一个电话，我现在忙得要死，结果又碰到一个电话，这个人又不能得罪的啊，又要低声下气啊，很火大。我这样讲不知道恰不恰当，各位，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自我中心。那个人他打电话来，我们不是批评会友，假如有些会友是这样子，各位，你我都有这个情形，就是什么，就是我的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你现在帮我解决。你在区公所看到很多人是这样，你看到很多选民是这样，你看到很多就是排队的人是这样，你看大人小孩世人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的老我的罪恶的最基本的就是我的事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不管是我的短宣比你重要，我的儿童事工比你重要，我的诗班比你重要，我的祷告会比你重要。各位，我们不一定在贩毒的事上自我中心，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我们很会自我中心，全世界我的事最重要。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属灵的事上在逼迫人，然后我们的受伤也是一样，我的事最重要，现在你来打扰我了。所以三四节其实还是跟我们有关系，是不是？我们用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当我 有的时候是我所喜欢的人，当我的儿子，当我的父母，我的钱，或者我现在要办的这件事，当我或我现在喜欢的这件事最重要的时候，各位，即使是母爱也可以变很残忍。我儿子被我媳妇欺负了，或者是类似的事情，就人一旦自我中心是所有问题的来源。但这还不是最好的讲法，人一旦不以神为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切所想的，我们的一切是以为有神的，而且神是我们的主，除我以外没有别，除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是一个心中有主的人，是一个被主认识、被主拣选、被圣灵充满、被你的爱、被你的应许、被你的律法所引导的人。主，你在我们心里伟大，像玛利亚一样，我心尊主伟大。主啊，尊主伟大到一个地步，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主，好叫我们里面的丰富，像昨天牧师也有讲，我们里面有主，以至于这个不礼貌的电话、痛苦的工作、一波一波的艰难，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大。主，常常在我们里面的主太小了，我们求主恩待。奉主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